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有一句话说“熟能生巧”哦。经常有时候我有一些问题，那请教家师印顺法师。那请教的时候，他说：“你把账哦第几册拿过来，哦，然后翻一翻，哎，就翻到了。”可是经常在听说他记忆力很差，记忆不好。可是为什么藏经都能够找得到？哦，有时候人就说师父太客气了，哦，是不是骗人了，哦？那后来导师说其实不是啊，主要是熟能生巧，哦。那另外就是我的观察啦，这多年来的观察，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么熟悉，哦，除了熟能生巧以外，还有另外一项，主要就是思维。我们一般讲闻思修嘛，对不对？哦，我们如果说只是听闻的话，那有时候只是记问之学而已。哦，你如果没有熟能生巧的话，就忘失了。可是呢，我就发现到导师非常深入的思维，除了听闻以外，他会仔细的思考。那思考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那经过思考整理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那讲出来的东西跟佛法所说的相合，哦，所以我们或许会觉得说，哎，请教的时候那，哎，说出来跟很多经论啊佛法都相应，哦，其实这个不是靠背的，哦，除了熟能生巧以外，主要就是思维。那他思维的东西很坚固，坚固就不容易忘失，哦，所以或许我们有关于这禅定禅波罗蜜的地方，以前大家比较少接触，哦，什么味道定啊，什么也宪法乐住啦，啊，等等的，哦，或许大家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蛮生疏的，可是我想没有关系，我们一回生二回熟，哦，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强迫中奖，哦，就很扼要的再把这禅定的一些中文的观念呢，哦，再强迫中奖，让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38页，禅波罗蜜。我们一般说禅定的戒位基本上不外乎这个四禅八定。那么所谓四禅八定呢，其实就是四禅，哦，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另外有四无色定，哦，四种无色定。那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哦，四禅八定，每一个定呢它又分成两个阶位，哦，一个就是净分定，一个根本定，每个都有净分定、根本定。但是初禅的净分定，因为它可以引发无漏慧，为了跟其他二禅以上的净分定区别开来，哦，我们方便给它单独一个名称，叫做味智定，或者称为味道定。好，哦，这个味道定会经常出现。那它主要呢是在初禅之前。好，哦，其实初禅的味智定之前的味智定就是初禅的净分定。好，哦，所谓净分就是它到根本香道味道，哦，这个阶段叫净分定。这有关于四禅八定的阶位。那这里面很特殊的就是初禅跟第二禅之间有一个叫做中间定，哦，中间定或者是称为中间禅。那我们的成佛之道前面，哦，前面是三圣共法还是五圣共法也有提到，提到这个中间定的部分，哦，对，我这个版本是205页。我们从204页204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看，哦，如从一般的善心，哦，我们渐渐的修习而入定境的时候，那 最先达到的定呢是味道定，也就是最浅的定。好，那这个定很重要，有跟没有差很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引发无漏慧呢，最起码要达到这个味道定。哎，这个后面会提，好，这个后面会提。那么什么是味道定呢？那是初禅根本定以前的，是将到初禅而还不是初禅，这样的一个精分定，我们称为味道定。那么再进一步呢，就是修到初禅的。那么在初禅与二禅中间呢，有名为中间禅，也就是我们讲义这边称为中间定的。那么这里面有一句，我们要留意的，将到二禅而还没有到的时候，有二禅的进分定，从此以上每一定都可以有中间定、进分定跟根本定三类。那这里面或许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讲义只有初禅到二禅之间有中间禅，并没有说这个二禅以上啊都有，二禅到三禅之间也有，或者三禅到四禅之间也有，那有关这个问题呢，我曾经反映给印顺法师，给家师，我说根据俱舍论或者是大智度论来说，基本上都是如我们讲义这里所编的这样，只有初禅到二禅之间有中间定，但是当初反映的时候，师父说这个在其他的论有此一说啦，所以说就不要改，就没有改。所以各位要注意，就是说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就是四禅八定之间它都有中间定的，好，印象中是不是诚实论有，好，有必要再去查一下。那但是这样的说法呢是很特殊的说法，基本上所以就有部俱舍论啊大智论等等都不这么讲，这是我们这里要先提一下的。好，那么这里面禅定的阶位这么多，我们要依着禅定而引发无漏慧的有九地，有九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味道定，再来是初禅的根本定，再来中间定，再来二禅三禅四禅的根本定，还有宿舍定的前面三个根本定，一共有九地。那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七一定，就是205页这边提到七一定。谈到七一定呢，主要是没有提到中间定，那另外把位置定呢收摄在初禅里面，所以谈七一定，七一定主要是从根本定这边来说的，主要是去除这个非想非想地，这一部分，强调这个地方。但是根据我们讲义的第38页，第二项刮胡一，我们引了大智度论卷17，这里非常明显的说到九地是无漏定，有九地，四禅就是四个根本禅，初二三四的根本禅，还有三无色定，三无色定就是非想非想定除外的前面三个。另外呢就是初禅之前的味道定，还有初禅跟第二禅之间的中间禅，或者称为禅中间。那这九地呢能断结识，也就是说能够断烦恼，那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证得这个无所有处的净分定，假设了，有人证得无所有处的净分定，那他比前面的这个四禅啊或者空无边处啊四无边处都来得高啊，那为什么依着无所有地的净分定无法引发无漏慧呢？无法引发无漏慧。主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义的第39页，有稍微提一下。39页的刮胡二，说唯有初净分一通无漏，也就是初禅之前的味道定，只有这个地方呢可以通无漏慧，那上面的七净分没有无漏，上面的 七个经论定，就是二禅以上的七个经论定都没有无漏啊，因为于自地法不厌被故。那么只有初禅的经论能够通无漏啊，因为于自地法能厌被故，就是它能够厌离了啊，不会单着未着在自己这个禅定位，而且呢，这个初禅的经论定，因为它离这个欲界啊，最近。此地即临近多灾患借故，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虽然说依着这些定可以引发无漏慧，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有这些定就一定能够得到无漏慧的，不一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如果说有定的话就很自然可以引发无漏慧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 的两位老师，对不对，有的证得这非想定啊，有的证得无所有定，他们已经有定了，为什么他们不能引发无漏慧呢？对不对？如果有定，就自然能够引发无漏慧的话，那么很多外道的，印度的这些外道，他们个个都得解脱了，可是并没有，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像初禅，它离欲界比较近，那么它容易观无常、空、无我。而且对这个本身的味道定本身不会畏着啊，所以我们有这些定为依止，那么又能够思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涅槃寂静啊，有这些的共相诸法共相的智慧相应，才能够引发无漏慧啊。那或许各位会想说，那初禅以上的话，它离欲界比较近啊。主要是说，就离欲界比较远的啦齁。不过这个地方要从另一个地方来思考。也就是说初禅根本定以上，它主要依着这个根本是定境比较安稳。本来是味道定是不安稳的啦齁。那在根本定的是比较安稳。那么由这个安稳为基础，那么另外文思修还是要另外依着文思修的齁。好，那这是一个重要观念。再来就是能够引发神通的呢，最好是第四禅。世尊他也是在第四禅悟道，也是在第四禅入涅槃。这个有很多经论这么说。所以大圣他为什么在六波罗蜜里面呢特别称为禅波罗蜜，他不称为这无色定波罗蜜，也不称为其他念经定三昧波罗蜜，它称为禅波罗蜜，说禅呢，它能够引发神通，禅它的特性止观均等，而且世尊在第四禅，来得菩提就悟道，也在第四禅入涅槃，所以主要的这个禅这个地方，玄奘大师翻成净律，这个地方有重要的意义啊。所以禅这个语词 Dhyana， 它本来比起很多禅定的译名，比如说舍摩他啦、悉尼净性啦，或者是三摩地啦、三摩波地禅那啊，禅这个语词本来它范围最狭小，只限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过呢，因为它依着这个禅引发的功德很多，所以大圣反而以这个为这个名词的代表，称为禅波罗蜜。所以我们说禅的话，事实上它的范围很小，只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是我们一称禅波罗蜜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收摄一切的定法。它不是只有禅波罗蜜，只有指初禅、二禅、四禅，它是用禅波罗蜜来收摄一切的定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好，那这强迫大家印象深刻了齁。接下来请看讲义第41页。修定的目的。第七项修定之目的。我们看左边声闻人，他有四个目的。第一个，为的是得宪法乐住。所谓宪法就是现在世， 就是现在的身心的清安乐。第二个呢是得殊胜之见啊，殊胜之见它有包括发神通啦啊，主要是讲发引发神通。那么第三得分别慧，得分别慧啊，如果说照我们讲义第四十二页这边的解说的话，那就是正知而住，也就是雨墨动静啊，都是禅，都是历历分明啊。也就是说深入禅定，即使他从定出定以后，那在日用寻常当中，他那个正知啊，不管随缘历尽啊，他脑筋就是都清清楚楚啊。那如果说平常没有入定的经验的话，不容易，因为平常一直在三论当中啊。那么我们有入定的经验，即使说出定以后，那这定的与世相随啊，还能够雨墨动静历历分明，都能够正知而住。那么第四呢是得漏尽解脱啊，就是依着这九谛来引发五漏慧。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说假设了齁，回到38页的那个问题，就说如果我们有证得无所有谛的这尽分定，那如果依着无所有谛的尽分定的话，原则上它是无法引爆漏慧的。那怎么办呢？在论点说它可以在自己主动降下来到那个事无边处的根本定，就是说降下来齁，依着这个九谛里面的一谛来依着它来引发五漏慧。它不能当下那个啦，在味道定，在二禅以上的味道定。这意思不晓得各位能够理解吗？就是说因为它证到高位的禅啊，它要下来事实上是很容易啦，你要上去可能有困难，可是他下来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他如果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说他证得第四禅的尽分定，那是第四禅尽分定依着第四禅尽分定上是不能引爆落位的。可是呢他如果主动降到在第三禅的根本定，那在这个地方安止，再来闻思就是他来思维的无常空无我，依着第三禅的根本定还是可以引发五漏慧的。好，那我们接着呢请看讲义的第44页。我们几周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呢就是修学禅定的障碍及其对治的方法。那么这边有归纳，依着八段行来念五种过失。八段行就是如讲义四十四页的表，一个是欲，这欲呢是强烈要修学禅定的意愿。这个跟贪欲或者是无欲不一样。这个地方是指想要强烈修学禅定的意愿。第二个是精进，第三是信，第四是清安。那这四个呢来对治懈怠。那么第五个断行是正念来对治妄想言，第六是正知对治昏沉掉举，第七是思对治不作行，第八是舍对治作行。这是总纲。那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就是第十二项怎么样灭第一种过失懈怠的过失呢？就是依着前面这四个断行，那这之间的关系就是第十二项的刮胡二，我们首先要信。信什么？就是信刚刚所说的修学禅定有四种功德，能够现法乐住，能够引发神通，能够得分别慧，在我们日用行囊当中都能够正知得住，然后也能够来依着它，断尽烦恼得解脱。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真正要断烦恼引发无漏慧呢，至少要有味道定，如果没有味道定的话， 这个都还是善心思维，啊、哦，都还是善心思维，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修定的四种功德，啊、哦，要充分的理解啊、哦。那起正信以后，那你那个愿啊，原动力就很强，就强烈。除非说你不想清安，哦，不想得到身心清安，你也不想漏尽。你也不想这个正知而住，你也不想得神通，你什么都不想，那就不用谈了啦。但是如果你想啊、哦，真的想要，哎，得到漏尽解脱，那非定不可啊、哦。所以你确信了以后，那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绝不终止，就强烈修学的意愿。那么这个原动力发出来以后，你就能够精进去修学啊、哦。那。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然后有精进的结果得到定，定就引发清安，清安就身清安，心清安，就不会感到身心出众，就不会感到身心疲惫，那自然就不会懈怠了、哦、好，这是第一个对治懈怠的过失。再来第二个过失是妄圣言、哦、请看讲义第45页第13项。依着正念对治第二种过失、哦、妄圣言。那这里我们先、谈两个语词、哦、第一个什么叫正念，就是说使我们的心安住在同一个境下、哦、比如说数息观也就在呼吸上面、哦、念佛观就在佛号或者佛像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好，就安住在这个同一个境相，不要变来变去，而不令散乱、嗯。那什么叫圣言呢？圣言就是圣者所开示的法义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讲修学禅定的所缘啊。那么怎么样来对治？因为我们要修学禅定的话，要心一静性啊，就把心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那如果忘失了，这叫做忘圣言啊、哦。比如数习观，本来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三数到五就不见了，就忘失了，这个叫忘圣言啊、哦。本来在念佛啊、哦，在佛号应该是清净的佛号的不断，可是，在念当中就胡思乱想去了啊、哦，这个叫做忘圣言啊、哦。或者说观佛像，观，哎，结果。模模糊糊，本来刚观佛像，就跑出来女朋友出来，男朋友出来，这个就是妄圣言了，哦，或者说哦，电视哪里在演什么啦，电动玩具啊什么的，哦，这个就忘失了，嗯，那么我们怎么对这种过失呢？就要靠正念，哦，心一忘失就把它再拉回来，所以它的对治方法啊，以正念为主。那正知为助来修学、哦、使心能够明白的记忆所缘，让它安住又明显。那提到所缘、哦、这个地方谈的非常的多、哦、那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所缘的话要合乎两大原则，第一个要能够让我们这就消除烦恼的、哦、消除烦恼就能够对治烦恼的，再来就是能够让我们很容易引发真理，证悟真理啊、哦，要合乎这两个。那能够对治烦恼的，也就是我们一般所常说的五停心观啊、哦，就刮胡衣能静治火障，不净观对治贪欲，慈悲观对治嗔恚，缘起观对治愚痴。戒差别观就地水火风空四这个六戒差别观来对治我执或我慢，第五数息观来对治寻思散乱、哦、主要是对治散乱、嗯、那么这五个停心观呢是一般声闻佛法所常用的，不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也有这个 五种观，但是第四个戒差别观呢往往就被念佛观所取代了、哦、被念佛观所取代了，所以大圣比较常用的就是念佛观跟第五个数息观。 那么另外呢，这是能够对治烦恼，另外容易者证得真理的哈、哦，就是第二个，既顺于正理，无从善巧所缘。好，那有关这个地方用正知来对治妄生言啊，成佛之道特别提到，大圣所修学呢，主要是念佛法门跟数习观啊，数习观。那么请看讲义第46页。第46页的第16项啊，念佛法门的列别啊，因顺法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引开展。有一章专门在谈净土法门。那么这净土法门里面的啊 ,854 页到868页特别来提到念佛的方法念佛的种类。那这里归纳为四种念佛。啊，第一个称名念佛，第二个观相念佛，第三唯心念佛，第四实相念佛。那么这些非常非常重要，讲得非常好。我是建议说，如果有心修学念佛法门的这个地方最好能够精读，最好能够精读啊。初级大乘佛教起引开展这一部分，那么称名念佛。值得留意的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或许在圆佛号，比如说阿弥陀佛，那么，可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比如说像你现在碰到南传的法师啊，或者是南传的一些居士，他们根本不相信大乘佛典了，他只有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但不相信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佛，所以在这个阿含圣典或者是他们的尼科业里面也有念佛法门，但是他们念的呢并不是念阿弥陀佛，他们是念佛的十号，就是佛啊、世尊啊、这无上士啊等等、世间解等等，这十号、那么念这个十号呢，主要是由这个十号来视为佛的功德，来视为佛的功德，那自己产生好药的心，或产生惭愧的心，那产生清净的心，跟这个念佛相应。所以这是第一个称名念佛。那我们上次有特别提醒，念佛呢是要靠心念，不是靠嘴巴念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是称名念佛的话，你要靠心念。嘴巴只不过是一个助缘，那么如果是观相念佛，这里面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念佛的32相80种好，就是佛像的庄严，那这是念佛的色身相。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念佛的五分功德法身，戒定慧解脱持戒。因为前面的相好庄严也只不过是一种色法而已啊，那么下面这个五分功德法身呢，这是提到功德啊，实力是无所谓，这都是佛的功德，就是念佛的功德法身。那么如果有的人观相念佛来观佛像啊，那我们在成佛之道有特别提到几个注意的事项，我们观佛。观佛像，不管你取开始拿来修的那个像是石雕的啊，或者铜铸的啦、或者纸画的，要把它当成真佛、真的佛来修，你这样子才能够契合，这是一个，就把它当真的佛来修。第二个呢，念佛是在意念，不是在眼睛，在观，不是眼睛看而已。而是要把它收摄在内心，定主要是心在定，你如果说只是看眼识的话，那这一刹那而已，这个当下，那唯有收得到心这个念呢，才能够一方面可以追忆过去，也可以延续到未来，所以这个念佛是要靠意念，那么 你即使见了佛以后，还要再进一步观，好像《波多三昧经》它就进一步提到唯心念佛，就说哎，这个佛像啊，他体会到只不过是我唯心所现。那么所的相认为是不实在的，可是如果心还执着是实有的话，能所并没有双亡啊，所亡了，可是能还没有亡啊，还在，所以进一步呢，要把能观的心也把它观空。那能够观空的话，就是进到第四个实相念佛，所以这个是有接次的，但是如果说一个方便善巧的话，他可以直接从称名念佛，而能够借着称名念佛的方便，直接体会到这个名，是假名，那佛也能够跟空无相无愿相应的话，当下借着称名念佛来体悟实相念佛还是可以的，不一定说要一步一步这样阶梯，每个都修，其实不一定。同样的，如果观相念佛，你能够在观色身相也好，法身相也好，你能够很善巧的就直接观它是诸法实相空相的话，也是可以当下证得实相念佛。好，那这提到有念佛法门应该注意的事项，这个就是第47页第20项所说的。括弧一，念佛由意念，真佛非相佛，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这个善巧没有掌握住的话，那就比较没办法真正契入佛教所说的禅波罗蜜，再就是所观的呢，要相应，就要因果相应。好，那提到念佛观之外，另外也提到数息观，数息观就讲义第48页，数息观，那数息观开始我们是呼吸，然后配合的数字1、2、3、4、5、6、7、8、9、10，让它安住，那这个叫数。它进一步呢，在99安静不会再忘失的时候，可以把数字暂时放下，就注意一呼一吸，这个叫随。那最后呢，这些也都非常安定了，到止，就是达到定，就数随止。到止的时候就是止成就了。可是止成就以后进一步要观了，要观的话你还是从喜这边开始来观起，那我们上次有说过，这个喜它是要依着身依着心还有如其所应。就是说它的风道要开啦等等，比如说你像婴儿它有身，有胎儿啦，胎儿还在母胎里面，有身，它也有心。可是胎儿它并不是说依着身心它就有呼吸啊，它还要那个毛孔啊跟那个肺的那个要完，就是成长要完成了，那这一部分那我们有请志明班长来请教了一个中医师一个西医，你来帮忙解说一下吗？就胎儿有没有呼吸？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问题，刘医师还没来。
特别大家提到说，胎儿在母胎里面的话，透过脐带的提供养分，
透过脐带去输送养分，所以在母胎里面，基本上胎儿是算没有所谓我们认为所谓的口鼻呼吸，没有这样一个动作。等真的出了母胎之后的，出了母胎之后，透过外面的环境刺激脑干细胞，那时候肺的功能才正常开始动作，这时候对西医来讲才称为是真正的呼吸。
那西医只注重在口鼻呼吸，
只重视在口鼻，就是透过肺功能所造成的呼吸。 那中医来讲，因为中医的肺是主脾脏，主皮毛，所以中医认为说，在我们皮毛的毛细孔的这样子一个出入动作，他也认为是属于呼吸的一部分。
嗯，
这是我上个礼拜问到的，提供大家参考。谢谢。
不过因为前三周我们上次是提到前三周，在母胎前三周，因为那时候肺的功能也还没有。
肺
最后才能。
肺的器官在所有人体的器官里面，应该算属于后期才发展完成的，所以真正在前三个礼拜或是几个礼拜，应该这一部分还没开始，
也是还没有呼吸。
对，
所以如果以前三周来讲，中医西医来讲都没有呼吸，这是一致的啦，一致的看法。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从属习观，那你到这里得到定以后，进一步要起观的时候呢，他再来就要思维，借着我们呼吸来思维，我为什么有呼吸，呼吸从何而来。那么他就追寻说，我的呼吸呢要依着身，要依着心，依着身那就是我们的色蕴啦，对不对？肉体啦，种种。心的话就受想行识啊，这些明的部分叫明色。所以由这个观习从何而来，体会到说要有身心要如其所应，那么特别身跟色蕴相合，心跟受想行识相合。那么色受想行识在他修学禅定之前他就不断的闻思的阶段呢，即使是在善心思维的阶段，就不断在思维五蕴是无常空无我所以有这个定为基础再来引发观这个就是到第四项属水子观，那么就体会到空无常无我然后还最后静，这个是修学观的历程。那么属习观我们说到有错误的呼吸就风喘气，那么正确的出入息呢，那是微密云长若存若亡，他呼吸非常顺畅而且不会出入有声。好，这个是我们上次说到对治第二个过失妄胜言，也是妄失你的所缘，我们要用正念来对治。好，接着我们要看讲义第48页的第22项以正知对治第三种过失，也就是昏沉掉举。那么这个是在我们成佛之道的326页。326页的这个颂，曾祖本326页，绝了尘与调，正知不善乱。那么这个偈颂呢，是在谈对治第三种过失昏沉跟调举，沉就是昏沉，调就是调举，那么由正知来对治好，那么什么是昏沉，什么是调举？好，我们直接看成佛之道326页解说。前面说到以正念摄心达到安住所缘的阶段，那么就要以正知进一步以正知呢来灭除昏沉跟调举的过失。那么什么是调举调举如果以贪嗔痴来说的话，它是属于贪的这一部分，就贪着了所以贪着的话它是容易散乱，容易心里往外攀缘，它是染着可爱境贪爱贪求心不自在而引起心的外散，这个叫调举。我们打坐本来你的所缘是在属习上面或者说在佛像上面，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初学佛的人去参加佛器的时候觉得非常单调， 好无聊，这七千字的念一句佛号，是很无聊哦。主要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从里面去尝得那个法味，哦，或者禅悦，啊、哦，那结果就觉得单调无聊的话，他就找刺激啊，就胡思乱想，就容易就掉去，啊、哦，心里就容易外散、散浊啊，以前的这种种一些潜在的念头啊，就会跑出来啊、哦，那就是散乱，这就掉去。那么想得太累了以后呢，再来就打瞌睡了，啊、哦，就睡觉了。昏沉啊，哦、就梦见周公啊，跟周公说法、啊，这就是属于这个昏沉或者是睡眠。那么昏沉是痴分啊、哦，贪嗔痴里面它是跟痴相应，它是身心沉重，引起色心所缘的力量低弱，不大明显。就是说本来我们要把心收拾在这个所缘佛号啦，或者是属习上面，可是它这个力量太低弱了、哦、那就容易昏沉，或者是甚至有的打呼啊、哦、也都在睡觉、啊、等等、哦、那么初修时妄想纷飞、哦、妄想纷飞指的是掉举，或者昏沉暗昧，这个指的是昏沉、哦，那么与修止或者修定呢，全部相应的重大过失。刚初修的时候，我们容易觉知这样的妄想跟昏沉，这样调举跟昏沉，我们开始的时候容易觉知啊、哦。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呢，倒不是初学很出众的这种昏沉跟调举，已经不是这里所说的哦。啊、哦，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呢是正念。哦、既然安住所缘的，我们应该绝了维系的昏沉与调举，所以这个颂主要是针对维系的，非常非常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哦以前我的皈依法师、哦在家的时候皈依，然后不是出家的剃度恩师、哦，那个慧山老和尚，他在打坐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几次的禅期啦，或者也在禅堂里面去参加这个禅修。我们听他说啊，他这么久啊，只被打过两次。为什么？他的打瞌睡哦，头不点头的啦，他不会低人。你除非说很高明的人哦，你根本抓不到啊，他是安住不动啊，一般人打不到。他为什么被打两次呢？哦，一个是确实那个老修行，你看，一次哦，那时候他心有口福。那为什么第二次呢？原来是那个他们有一些以前的同参道友了哦，后来轮到这个。老同参啊，来寻香啊，哎，你也在啊，嘣，是隐性专心啊，是他们不是打瞌睡了啊，而说，哎，你也来了哈、哦，哎，跟你这不打不相识嘛，来个见面礼，然后这只被打过两次。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维系的昏沉调举啊，就是这个维系的部分，啊、哦，所以在讲维系的部分。那么也就是要绝了这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如果不能绝了、哦、或误以为定力安稳，那就会停滞而不再进步。好，你以为你修得不错啊，事实上他一直在这种维系的昏沉调举，你以为你一直在定当中啊、哦、不会起大的散乱，事实上是你没有警觉到而已啦、啊。我是曾经听说像圣严法师经常来主持禅期，那曾经有一个参加禅期的一个学员啊，他一直很希望说能够赶快齁、哦、再进一步，从在小禅里面呢能够进一步 再修下一步的法门这样子。那本来要照次第来嘛，对不对？就说你都没有混成调举以后，再进一步告诉你下一步怎么修啊、哦。那他觉得他修得不错了，没有什么的妄念啊，那也不会混成，觉得可以做很久这样。结果他就跟圣严法师讲说：“哎，他应该是到这个程度了哈、哦，那请法师呢能够再给他另外一个更上一层的法门。”那禅师就问他说：“哎，那你觉得说你描述一下哈、哦，说你的没有昏沉掉起的情景是怎么样？”他说：“啊，就像这个晚上啊，非常寂静。”哦，都没有声音了、啊，只不过偶尔呢，一辆摩托车这样跑过来呀、哦。他说他的心就像这样子了。就圣严法师说：“你还有摩托车啊，你只是少而已啊，并不是没有啊。哦，回去再好好修吧。我们这昏沉掉举哈、哦，其实就是维系的这地方啊、哦，就是要按部就班来好。哦”那他还知道摩托车还好啊，有的人还不知道哎、欸哦，误以为、哦、定力安稳，那就会停滞而不再进步。事实上，如果他停滞不进步的话，那只是枯坐而已了，浪费青春了、哦、只是那枯坐浪费青春而已，那没有进步嘛、哦。那甚至有的人认为说他这个维系的昏沉掉举不会造作恶业，故意放纵他。他觉得这不会造作恶业嘛，没有什么关系啊。事实上，这个真的是浪费青春啊、哦，他不会再进步。那等到因为定会退失的啊，对不对？何况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定啊、哦，所以老是停滞在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时候要用正知来对治啊、哦。所以如果说停滞不前，不再进步，日子一久，反而会退堕下来啊。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如在休息中觉得影像不安定、哦、还会晃动，或者不明显也觉得昏暗，或者觉得心力 低弱不能猛进、哦、一直没有办法进步、哦、那这就是维系的昏沉掉举存在的明证、哦、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有几个来检测的。这里有提出三项，第一个安住，第二个明显，第三个有力。就我们有没有这个昏沉掉举，维系的昏沉掉举、哦、要看我们的定境是不是安定、嗯、是不是明显，有没有昏暗，那也没有能够随心所欲啊、哦，那强而有力。嗯，那如果这些都没有达到的话，那就代表有一些维系沉掉的明证啊、哦。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升起正念安住啊、哦，相续意念绵密的照顾。那么透过这个绵密的照顾呢，我们升起正知，那么由正知来觉察这个昏沉掉举，维系的昏沉掉举已经升起来了啊，或者要起来了，这个就是说升起已经起来了，那甚至呢察觉力比较敏锐的将起未起，好、哦，他将起未起，他就能够预先觉了，哦，这个就更厉害了啊。哦，那这个是正知，就非常敏锐的人，嗯，好，那能够使心呢不像散乱游去，嗯，好，这个是对治第三个过失啊、哦，以正知来对治维系的昏沉掉举，好，那。我们再看讲义的第49。 第四十九就第二十三项哈，以思来对治第四种过失不作行。这第四种过失不作行啊，那这个寄送呢，就是我们中国之道的327页的这个送，未断而作行，切勿随笔转。那未断，为了断维系的昏沉调举，这个为了断什么？就是为了断维系的昏沉跟调举。那么而作行，作行这里就是用思，就是思的意思啊。切勿随笔转，这个笔，这里所谓的笔呢，就是昏沉跟调举啊，不要随着昏沉跟调举来转。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语词哈，为什么叫做以思来对治不作行？什么叫不作行？什么叫思？我们请看讲义是九页括弧一。所谓的不作行，不作行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前面以正知来决了昏沉跟调举，有的人他是根本不用正知啊，只是在那边就在那边虚度光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克服了那个阶段了，他能够有正知，他也确实察觉了自己还有昏沉跟调举。可是这个时候你觉察以后呢，接下来怎么办？就有两种人啊，一个就是赶快把它断掉，一个呢就放纵，这停滞不前。那么对于这个停滞不前的这个弊病呢，这个叫不作行。好，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不作行。就是说他虽然如前面所说以正知已经决了了昏沉跟调举，但是呢他还以为这样的昏沉调举他非常微劣短促那不能够造业，结果他放纵他而不加以断除，就是放纵他而不加以断除，这个叫不作行啊。那这个是一个过失啊。那这个过失我们怎么对治呢？就用思来对治。什么是思呢？他说以正知来决了昏沉跟调举之后，我们以强烈的意志力想要去断昏沉跟调举，这个强烈的意志力，这种作意的作用强烈的意志力呢，我们就称为思，就是这里所谓的思。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阶段呢，第一个就是你有昏沉调举，你要先察觉。那么察觉以后，接着你要下定决心要好好对治它。这个叫以思，不要放纵不管，以为说它是只是偶尔来一下没有关系吧，不行。你要一定要一个一个对治。那么怎么对治？对治昏沉调举的方法就是括弧三这里所说的。这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谈。